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已经有500多人死亡，上万人感染，许多城市封城封路，恐惧和愤怒席卷全国。中国著名感言学者许章润发文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还在空喊政治口号。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而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勇则发表了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在疫情下的沸腾民怨是否会撼动北京？值此疫情关键时刻，中国公安部门继续强调，疫情防控首要工作是维护政治安全，当局准备怎么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探讨。首先，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陈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陈律师好。
欢迎两位嘉宾。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建刚律师哦，陈律师，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愤怒的人民已经不再恐惧”。现在呢，他在网上已经被大量的转发了。那么，他以9点的论述来解释说，当前的局势会如何的撼动中共的威权。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说，他的这篇文章是反共决战的檄文。您怎么看呢？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许教授的这篇文章我读过了。首先说一点呢，看许教授这篇文章，我内心非常感动。因为我刚从中国出来没多久，我深深的知道在国内这种恐惧和压力。许教授他今天敢于说这样的话，说明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全部沦落为共产党的家奴文痞，或者全部被打断脊梁骨，连一句真话不敢说。那么看到许教授这种发言，我内心的这种感动就是，他说了一句真话，有可能就面临这种生死的压力，或者一家人面临巨大的风险，这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佩，这第一。另外一点呢，许教授他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但总体上我看许老师的观点是反习重于反共，但是在今天反共和反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习近平所代表的就是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所执行的就是习近平的想法，所以没什么本质的差别。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的感想，为什么要反对习近平，或者为什么要反对中共？假如说今天不是习近平执政，今天仍然走的是胡温的那条路线，中国人需要反共吗？答案当然是这样，因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作为执政者，他们的权力从来都没有合法的来源，从来都是不合法的这个执政。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共产党所掌握的权力是用暴力抢夺来的。那么整个的10多亿人民是在他们的暴力统治之下在苟活，这是他们的一个执政状态。按照洛克的理论，如果这种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而统治我，这叫做战争状态。中国在70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战争状态之中，人民之所以现在安于现状不敢反抗，是因为没有能力反抗，并不是说中共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执政权。
嗯哼，好的，是好。那么陈律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这个愤怒的人民现在不再恐惧，这是否代表人民现在有这样的意愿和想法要进行反抗？稍后我们要请小明先生也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等候，我们想先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免得他们在电话线上等候多时。我们就来听一听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王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啊，首先啊，人家习近平经历过很多这种大风大浪，去年政治斗争打不倒人家，什么朱温打不倒人家，贸易战也打不倒人家，同样的这个肺炎想撼动人家不可能，得有着坚定的意志，无人可撼动。
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打电话进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辽宁的吴先生，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场讨论。吴先生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我觉得的话，中国人所有人都有一个原罪，无论是出国的还是在外企工作的，还是说支持美国观点的，其实都是打心眼里支持共产党，他们都对共产党迫害的老百姓、维权律师、自由派人士负有责任。共产党的错误导致一切的灾难，共产党都死不认错。中国人民的冷漠实际上是对中国未来的榨取和危害，这也是一种对中国的偏见。
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吴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么我想就回到我们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两位观众朋友，那么一位认为呢，这次的疫情也不可能撼动北京，另外一位则认为说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原罪，让这个共产党执政70多年。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小明先生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他说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中国网民说中国人民的恐惧依然是高于他们的愤怒。许教授呢是高估了人民的愤怒了，您的看法呢？
好的，应该说许教授说的人民愤怒人民不再恐惧反映的是一个大趋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场肺炎疫情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从习近平讲话正式承认疫情存在算起的话，也仅仅半个多月，所以未来疫情如何蔓延，形势如何演变，我们现在都还难以预料。但是许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它反映了民意的一个发展方向。可以肯定，随着疫情的不断加重和蔓延，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共当局更加愤怒。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记者公开呼吁武汉的一把手必须换帅，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还有其他的很多情况也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民众公开表达了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和愤怒，他们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压倒了恐惧。而这一点呢，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网也不得不承认，前两天多维有一篇评论，题目是舆情疯了，中共紧张了。这篇文章说中国不只是大陆的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如网易、凤凰、财经等，他们的尺度破表，就连过去两三年被视为90后小粉红居多的微博，也出现了大量痛骂中共，甚至直言痛批领导者的声音。前面这些话，这是多维这篇文章的原话。那么这种情况，在微博上痛骂中共，这种情况是以前是很少出现的，或者说是罕见的，它预示着民意确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中共的暴力统治下，民众存在着恐惧，这是一个常态，民众敢怒而不敢言。但是这次疫情导致了大量的民众对中共当局公开的表达愤怒，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另外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在我们看到民众恐惧的时候，我们更要看到 中共当局的恐惧，要看到这两种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另外我们可以从中共当局的反应看得很清楚这一点，特别中共的前两天，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公安部要求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那么在亿万民众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中国百姓的生死安全，而是要考虑他们的政治安全，实际上也就是考虑他们的政权的安全，他们要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也就是全国百姓的风险，要从这个卫生方面转向到社会稳定领域，实际上就是向他们的政权挑战，他们只是担心这个。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中共当局实际上已经感到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并且他们非常的恐惧。谢谢。
好的，那么陈律师，在请您表达您的看法前，我们再来接听一次电话。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是来自山西的严先生想要发言，我们先来听听严先生有什么想法。严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是我。
是，请说。
就是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我最近啊，我听了你们这个电台以后啊，我才感觉到我这个是一个人，就是我才知道一个人应该享有的这些，应该享有这些民主、这个自由、平等、人权，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以前被共产党把脑子洗得很厉害，最近啊，我感就是才知道这个真相那是什么样子。我在这个微信群啊和那些人聊，我感觉很多人这个被共产党脑子洗得很厉害，他们很愚昧。他们说要发这个正能量的东西，我说这个什么是正能量的东西啊？他们这只能够按照官方发的这些东西。就是发这个积极向上的，我说这个积极向上的就是积极向上的，不需要听谁说吧，像他们说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够相信，必须还有个这个监督的，这个吧，没有人监督，我觉得这个不能相信，这个不好说。
谢谢您，山西的严先生，谢谢您的来电。
我一群人，好多人，我感觉我在这里很孤立了，就身边所有的人都和我的想法都不一样，他们都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边，就好像共产党把他们捆绑在一块一样。那这个。很不好说，我说什么都可能都说不到一块去。
是，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和观察，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电话，观众的来电，这是来自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那个看了许章运教授的写的文章，许教授呢，他是我最佩服的中国的一个公知，他的文章不但是文字优美，而且呢，一语中的啊。我觉得当前呢，中国倒是这么大一个灾难，啊，就是说我们当局呢，他们一个中心的，他们考虑所有问题，啊，他们以自己保具自己的江山为前提，也就是说保具。啊，他们红日代的啊，不断的延续啊，不断的，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啊是他们的，所以以这个为前提，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如果早点公布出来啊，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早点公布出来啊，就不会让这么大个事情。我觉得许教授呢，他真的是冒着很大的危险，
是
讲了真话。我希望呢，啊，他们当权者他们应该听进去。
好的。
你如果是真正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的话，你就应该啊考虑到人民的利益。现在死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感染，几万人感染，到全世界。这是多么大的一场灾难，是怎么样造成的啊？你们应不应该去追究一下啊？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啊？
好，
你们口口声声啊，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那么这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会造成这样的事情呢？怎么会拖延这么久才公布呢？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张先
生。我希望你们好好读一下许教授他。
好的，好，谢谢您，谢谢您的来电，谢谢湖南的张先生。好，那么陈律师，张先生说他非常敬佩这个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啊，他也说政府你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许章润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他这样写，他说中国的人民他们目睹了欺瞒疫情不顾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们深受着为了歌舞升平而视民众为刍狗的深重代价，他们更亲历了无数生命在分分钟倒下却还在封号浅口开发感动歌功颂德的无耻荒唐。一句话，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这场疫情，陈律师您觉得是不是像刚刚也有一些网友还有小明先生所说的，确实给中国民众还有他们长期被控制的这种民心舆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是否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在恐惧与这个愤怒当中，现在是民众的愤怒还有中共的恐惧在不断的上升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可能要悲观一些，我愤怒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种愤怒还在慢慢的积累，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判断是中国人现在仍然生活在一种巨大的恐惧当中，这种恐惧以至于让绝大部分人还在逃避不敢说话。我们所说的这些岁月静好啊，这个所谓的小粉红等等，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不是不懂政治，恰恰是因为懂政治所以才选择一种逃避，以不感兴趣不想说为理由来逃避对于中共的这种恐惧。直接说我害怕，这个好像很丑一样，那么用转成一种理由，就是我不感兴趣，来逃避这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对于中共高压统治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在绝大部分人是在献出了自己的自由以后想获得安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献出去了自由，最终的结果是安全也得不到。那么如果顺着今天的事态这样继续往下发展，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德无能无耻的政府，他不仅仅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而且连人民苟活这样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我想我觉得这种愤怒还会慢慢的积累，但是这需要再观察，今天我还看不到这种希望。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陈律师比较悲观，小明先生在这个许章润教授的文章里面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他可能也知道有些人会持这种悲观态度，他呼吁中国的亿万同胞要长记性少奴性，要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为集权殉葬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疫情的肆虐真的能够扭转这个中共长期控制的舆情吗？您是否也像陈律师这样的悲观呢？
应该说陈律师观察到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真实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没有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悲观，我觉得这只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描述。那么但是我给大家能注意到一点，这次严重的疫情基本上把中共当局过去精心打造的强国形象给彻底打破了。
嗯，
这对于中共当局统治来讲，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消息，不妙的消息。中共他一直在吹嘘他的政权如何强大，让中国如果能够很快的赶超西方，赶超世界发达国家，那么这是他统治，某种意义上说他统治正当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是这一次可以说这个形象被彻彻底底的打掉了。此前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人清醒了很多，这一场疫情彻底证明中共当局这个国家，他控制这个国家完完全全不是像他们吹嘘那样，这个根本依然是一个最糟糕的体制。这是应该说经历过这个灾难之后，大多数的人只要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这次疫情应该说是对中共这几十年统治成效的一个检验， 事实证明，中共的统治是这次疫情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中共政权这样隐瞒消息，那么这个疫情不可能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中共当局自己承认，现在已经接近30,000人被感染了。可实际上，我就说根据一些西方学者和的研究，现在可能最保守的估计恐怕有20-30万人，也就是说是中共公布数字的10倍以上。那么死亡人数可能是中共公布的数字的100倍，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
嗯，好的。
那么刚才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许教授对这个问题他也做了一些表达，就是说舆论他可以控制，但是人心的向背中共是无法控制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再继续回到我们现场讨论。现在呢，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福建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微信群里边收到的这么一个对话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在武汉体育馆里边，这个就是临时医院，他这个一个叫雪龙的患者，他跟别人聊天，他说我在体育馆集中营了，随时发生暴乱。然后别人问他，你确诊是啥问题了吗？他说我雪龙说，我早就确诊是2019 NCOV 感染，打起来了，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电，没有食物。武汉市洪山体育馆西区，有人问他啥打起来了，不是让你住在医院了？他雪龙说，就把一群广西的小护士放在这里，本地政府都吃屎去了。然后他说连夜转移砸东西了。然后别人问他，不是说军队接管了吗？雪龙你可以写本书了。你们没人把逃离地球什么拉到互助群里去。然后有人问他，你现在什么情况？砸东西也没人管吗？然后雪龙说护士在安抚，然后发了一张里边的图片，就是乱糟糟的，有几个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在那边。然后我看到的这张图片上面应该有20多位患者吧，就像在那个就是像宾馆那张床似的。那为啥要砸东西呢？我也是醉醉的，有人管了不好吗？没人管啊，只有护士有什么用？没有医药，没有暖气，没有电，没有吃的。别人问他，那连电都没有，那护士给你们咋说的？雪峰说有电热毯，有插线板，但是没有电。护士说他们也没办法再联系当地政府。然后别人问他，当地政府不是电源放着又不管了吗？啥时候能关上电？等手机耗完电咋过呀？
嗯，
雪龙说哪来的方舟？这就是救灾模式啊！然后他又发了一张图片，然后就是冷冷清清的，全是像宾馆的那种床铺，然后大通铺，就是很多都挤在一起，就是这样，心里哪里方了？心里方，没有医院要组织这么大项目，统筹负责的人水平一旦跟不上，就是这么乱。
对，
然后
谢谢您，福建的林先生，是跟我们分享，是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来自福建的林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现在有好多位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所见所闻。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抱歉，请您简短的发言好吗？谢谢您，唐先生。
好，那个化解民怨，首先要找到元凶和替罪羊。元凶呢，肯定就是周天旺和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老板于柱生了。替罪羊呢，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北京乞丐徐小东啊，还在到处违规，在各地举行这个拳赛啊，应该把他抓起来啊，这个判无期徒刑，震慑很多这个反动分子吧啊。第二呢，就是说未来可能要不做一件，现在疫情处理啊可能有问题啊，这样无限制的在武汉，在整个湖北投入全国的医疗资源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啊。最好的隔离就是安乐死，在必要的情况下。那么只有对这个60岁以上没有特殊贡献的病人，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好，谢谢您，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他的这个建议非常的极端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河南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很高兴能终于打电话打到你，终于你们能够接到电话，我也尝试打过几次，非常非常高兴能够现场跟你们，在你们的现场跟你们沟通。
是，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有，我们这边的话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边已经封村了。然后的话，就是我也希望武汉的八位勇士能够平安，也希望武汉能够平安。特别是王文亮医生，他告诉了我们的真相，告诉了我们，在这个集权体制下 说真话是要被打压的。我希望王亮医生能够平安，能够在这次，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次多灾多难的这个新冠疫情面前能够平安幸福。我希望特别是王亮医生能够身体能够康复，以后也平安幸福。非常谢谢。
好，谢谢您，河南的杨先生，也希望大家都平安。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抱歉，请您简短的说，谢谢。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第一呢，在我看来，不需要某个具体的人来所谓撼动中共。中共它代表愚昧，代表反人类，代表倒行逆施，是天理难容。而中共的炫耀与对百姓的威胁，正是他们内心中恐惧的写照。第二，作为一个准备站起来、真正不愿做奴隶的人，我不敢说我没有一丝恐惧，但是我可以带着这份恐惧，咬住牙关，反抗到底。谢谢。
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那么，小明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和想法啊。那么，现在在中国，还有人在街头看到官方所发出的一些横幅标语，还在喊一些政治口号，这种所谓的心灵鸡汤式的报道，那么所谓的正能量的标语，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这样的一种宣传和手法，那么我们从刚刚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也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已经了解了很多事实的真相，从这个彼此间的相互传播的信息，还有从这个西方世界所报道的一个现状。那么中国公安部在最近甚至呢，刚刚您也提到了要把这个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中国的中宣部还派出了300多位记者要到武汉去做出一个所谓的正能量的报道。您觉得中共方面现在意识到了这样的一种舆情变化，他们的这些动作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想事实是对民众最好的教育。当年就是前段时间，民众正是因为听了中共当局的话，什么病毒不是人传人，或者有限的人传人，甚至不传什么医生没有被感染，正是这些谎言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感染，甚至还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失去了生命。我想这次肺炎疫情一定让很多民众认识到了中共的宣传是绝对不能相信的，相信中共的宣传就等于自己往火坑里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些就是说完全不着调的谎话，什么病毒不可怕，共产党难道会什么会烧符吗？会这能让共产党有什么金刚罩吗？是不是让老百姓能够保得住吗？根本不可能嘛，信共产党肯定要完蛋的嘛。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共产党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刚才很多民众从电话里反映出来，他们是完全清楚真相的。他们而且现在民众并不是像那么愚昧，这一点来讲，现在民众很大程度上确确实实有处于一种恐惧之中，而不是说处于愚昧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旦民众普遍觉醒的时候，这个反抗的民众不需要100%都站出来，只要有1%、2%的人站出来，中共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他就会崩溃的，这是有很多科学依据的。只要2%、3%的人觉醒，2%、3%站出来，中共这个政权就要完蛋，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哪怕有90%的民众他们不敢站出来，只要有一点民众站出来，那这个政权他就维持不下去。那么中共现在是在急于争夺舆论的主导权。这次疫情爆发之后，民众应该说意识到了他们被中共当局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的非官方的消息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另外有一点，一些商业媒体比如财经网、财新网，他们也都披露了疫区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这些情况这个现象在以前也是并不多见的，也就是说他们都面临到了很多具体的压力，人们很关注这些东西。所以中共当局他们现在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实力来控制局面，所以他们派出300名记者，他是想通过什么数量的优势来改变舆论的事态。关键的问题现在在这儿，就是说中共当局的信誉太差，他们刚刚骗了百姓，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再想骗百姓，我想这是很难的事情。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很难让民众相信， 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不少的网友也想表达看法。这位署名叫 Big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不是为了维稳，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不稳。天理昭昭，这次的武汉肺炎就是一次维稳的后果和报应，多年虚假的表面稳定换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动荡。李忠本说，习一尊的中共利益集团的强国梦开始走到了一个拐点，进入末世，号称利害国，在一场必然到来的瘟疫下暴露出其外强中干的本质，因为其治国完全是违背现代的普世价值。谢谢催化，这位网友说，现在搞得人人自危，到什么地方都戴口罩，否则不让进，甚至恶语相向，中华传统美德被中共流氓彻底摧毁，面临崩塌。于次郎网友说呢，这次的瘟疫充分显示出中共双无的本质，一是无能，二是无耻，在别的国家最基本且轻松能做到的瘟疫控制，一落到中共手里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大瘟疫，没本事解决瘟疫，还无耻地抢夺外国捐助的医疗物资，显然中国人只能自求多福了。而这位署名叫 Ray Chen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民怨是否沸腾与这次疫情持续的时间和传播的广度有关，如果强大的国家机器很快就能控制住，并且加上政府舆论引导，应该能够化解民怨，但如果这样持续几个月发展成多点爆发的话，民众的情绪也会像这次冠状病毒疫情一样大爆发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岛上公民三木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星期前网上全民声讨，虽然没有反习，只是反武汉政府，这几天派了300多个记者进去做好宣传工作，风向带的效果果然很好，看看现在国内网上舆论已经开始泪奔感动了，只要风向稍微带一下大家就忘了，比如那8个人，所以已经化解了。疫情结束之后，绝对是网上歌功颂德沸腾之时，真正能够逃脱脑控和愤怒的人，99.99%是不会在网上说话的。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陈律师，想请教您，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说，现在随着这个中宣部派遣记者进去呢，开始在扭转舆情了，那么公安部也说要维护政治安全作为首要的工作，您觉得这场疫情在被这个民众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有可能在这个官方的压制之下，或者以所谓的正能量带领之下，被渐渐的遗忘了吗？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比较难的。咱刚才说到的这我刚才听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还有咱们分析的几个问题，我想说一点，就是中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恐怕仍然是他们的政治安全。习近平在2017年的时候说，政治安全是第一重要的事情。那么政治安全，其中就是制度安全和政权的安全。所以，这是他们唯一的，或者说，首先是第一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对于中共来说，政治安全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权，对于中共来说就是掌握国家权力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害，不管造成这个死亡多少无辜的民众，中共所关心的还是政治安全。那么在今年出现这种大范围的瘟疫的时候，中共所反复强调的还是政治安全，也就是统治权。那么像刚才咱们说啊，从已经发动这个记者开始调转舆情，开始这个制造感动等等，其实这就是中共两个执政基础两支支柱的之一，就是谎言嘛，暴力和谎言。在习近平他表达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的防治工作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必然要有歌功颂德，必然要开庆功会，必然要进行表彰等等，这是中共的本性。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听福建那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和武汉疫情的这个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真相，这就是人祸啊，这就是人祸啊。我如果对于死亡的恐惧战胜人民对于交出自由想获得安全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人民我觉得离清醒可能会越来越近。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为自由，这位网友说，中共累不累呢？费尽心思的防着中国人民，能想到的所有阴招损招都用上了，每时每刻就怕人民反对他，中共你何必呢？每天对中国人民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你们不累吗？而署名 Read Li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真话可以不讲，爱党没问题，但起码要让绝大多数底层看到希望和活下去吧。还有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呢，他说，中共靠捣乱社会秩序，破坏法律制度来取得政权，强权不需要法律，不信任法律，也永远不会让司法独立，制度不改，一切都是空谈。Sky Lee 网友说，中共的敌人是一切跟他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开放互联网中共就完蛋了，不光是轮子被迫害，其他宗教和一切非政府组织都会受到打压。接着我们还有这位署名叫明东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反共没有问题，但是借疫情反共不正义，现阶段中国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做到中共做到的，包括好事坏事，现阶段最主要的是控制疫情，中共是最大的力量，没有之一。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意见，一分钟时间，您的看法。他认为在现阶段谈反共这是不好不正义的，因为现阶段除了中国政府中国当局之外，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力度来控制疫情，您的看法呢？
这当然是一种完全是颠倒黑白了。现在中共政府实际上是这个疫情的最主要的根源。刚才我们听到武汉的情况，那么把成千上万的病人放在一个体育馆里边，这确实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这根本不是治病，而是治死。那么武汉有没有条件收治这上万人呢？完全有条件。比方说把武汉市政府腾出来，市委市腾出来，大院腾出来，把省会大院腾出来，把那个刚办的军体会的那些高楼大厦腾出来，完全可以承纳这些上万的民众，保证到每人一个房间，真正的做到隔离，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中共当局他们是以政权为药第一要务，而根本无视民众的死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争取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呢再请嘉宾总结。这位叫 ADB 的网友他说，小明说的对，疫情造成很多人民不再信任共产党了，大家不发声心里都很明白，看看今天的人民有几个赞扬共产党。另外邓新华说，这一轮言论打压胜于病毒，封号封群甚至上门告诫习近平，你是用火山灰在掩盖即将爆发的火山。而这位署名叫宁晓的网友说，人民不要怕站出来，不站出来反习的官员就不动啊，因为他得有理由有合法性去夺权啊，否则会被按叛国叛党罪来论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想我们大约就剩下30秒时间了，我想请陈建刚律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包括这些网友也提到，这个许教授在文章的最后也在说，呼吁大家齐齐用力用心用命来拥抱那终将降临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阳。有人说他的这篇文章是否可能兴起一场新的革命，陈律师您的看法，20秒时间。
好，我的看法还是中国人要醒来，要明白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交出了自由，一定一定换不来安全。今天中国的现状就是我们交出去了自由，但是共产党给我们中国人所带来的是死亡，是这种高压统治的死亡。中国人清醒一下吧。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陈建刚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今晚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疫情下的习体制长于统治却拙于治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